好，我想我们讲到这里应该是很清楚。那么下面呢，你看，那龙将自己的能力、权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个他，你可以指着国度说的，敌基督国说的，也可以指着敌基督说，没有难处，因为是一个。然后呢，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么七头中受了死伤，这个我们读到十七章以后我们再解释。那死伤却好了，所以这个伤呢是致命的伤，换句话他已经死了。我不是告诉弟兄姊妹吗，敌基督是抵挡基督而且冒充基督的。基督三天从死里复活，他的确是死伤，后来活了。那么你知道吗，这个死伤好了，所以他冒充基督，所以你看全地的人都稀奇，就跟从那个兽，就被他迷惑了。然后呢又拜那龙，那不光跟从兽，跟从兽的结果一定拜那个龙，撒旦一定得到敬拜的，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那他除了拜龙之外，你看这些人全世界人就开始拜谁呢，就拜这个敌基督。敌基督当然是个超人了，的确是个人物没有错。那么然后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所以这就是一载二载半载里面所发生的。然后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所以他是道道地地的敌基督，是没有疑问的。然后呢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最后有一个大的帝国，就是第四个，就是还是第四个帝国，不过呢是第四个帝国复兴的。那现在谁做了他的元首呢，那么就是敌基督做了他的元首。那为什么讲到罗马帝国复兴呢，因为你如果想到敌基督的话，你只要去读一读罗马皇帝的历史，慢慢你就知道一点都没有错。罗马皇帝的历史是你惨不忍睹的，你如果称这些人是兽，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你知道是谁把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是哪一个皇帝，大家知道吗？提比利亚 Tiberia。那么所以提比利亚海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因为那个希律啊就是捧他呀，所以就叫一个城叫的提比利亚。但是不要忘记，你知道提比利亚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提比利亚他不是在罗马，他觉得罗马太无聊了，所以他看上了一个岛，那个岛是离开这个什么离开拿破仑斯不远，就在那对面，那个岛叫 Capri 岛，这是现在很有名的蜜月岛。换一句话说，这个岛为什么有名呢？因为不是现在人才到那里度蜜月，而且是在罗马皇帝的时候就是他们度蜜月的地方。他们度的蜜月不是新郎跟新娘度蜜月，你看见那个时候这个提比利亚就爱上了那个岛上的男孩子的奴隶，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他终日荒诞不经，荒淫无耻。那么结果怎么办呢？他不在罗马上班了，他12年，他从哪里指挥天下的？是从 Capri 指挥天下，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稍微知道罗马帝国的历史，你再来看这个敌基督的话，你慢慢就懂得了为什么要有一部分要讲是罗马帝国的复兴呢。因为罗马的头，第一个头是雅古斯都，雅古斯都到底还是正派的，他的确有200年的，但是后来你到了尼禄的，到了尼禄的父亲，到了尼禄，然后又到了这个提比利亚已经不行了。那么那所以很清楚的，这个所谓的同性恋根本就是很清楚很清楚。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 Capri 去的话，那个还是个很美的地方，你看还有它的 villa 特别在悬崖上面。但是你可以想象到那12年，虽然是说是统治天下，结果他自己做了罪的奴隶。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拯救他，你们就是要拯救他像这样的人。所以不要忘记，你到了一个地步，你会发现当你读这些历史的时候，你觉得这些人是人呢还是兽呢，很清楚的。你如果说他们兽，一点都没有冤枉他们。而且历史学家的确称一个皇帝是兽，就是尼禄，那是没有错。 尼禄你知道吗，他到一个地步，他不止把自己的妻子怀孕的时候把他踢死，而且呢是他的妈妈把王位给他的，他妈妈把这个 Claudio 圣经里面格老丢把他毒死了，毒死了以后然后尼禄才可以做王，他应该感激他妈妈才对，结果他要毒死他妈妈，毒死他妈妈，妈妈的命又很大，怎么毒也毒不死，怎么做都不行，所以后来他想了个办法，他干脆请妈妈请客，请到哪里去，请到他的下宫去，请到下宫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就是拿破仑斯附近的海了，那么然后就在我刚才讲过的这个长那个道长那个这个什么无花果树那个地方嘛，就在那个地方好了，然后呢这个给妈妈庆祝啊什么，说是你很怎么样好完了以后，那么跟妈妈说再见，讲很甜蜜的话，就送妈妈上船，因为那个船呢就叫他你现在可以好好游游那一带，因为那带风景很好嘛。哎，结果没有想到那个船有个机关的，只要他妈妈一上去没有多久以后这个船就沉掉，这个他妈的命又很大，结果又没有淹死，结果你从那个从什么从海上就上来了，你知道圣经说兽从海中上来，如果尼禄是兽，这一回你看见兽的妈妈从海中上来，看见吗？那真的，所以最后呢怎么办呢，他游泳游上来，游上来以后呢，后来他还是派人把他杀死了，把他真的刺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说这个不是兽食吗？不光这样啊，他把他的妻子杀了以后，踢死了以后，他就娶了他就又娶了就又行娶了他娶了男孩子，娶了男孩子还不要紧，他还在街上游行，告诉大家说你看这个我迎接我的新娘来，然后沿街到处给人庆祝给人看的。所以不要忘记，如果你现在看见今天在美国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公开结婚，这个没有什么稀奇，谁是创始人呢？这个尼禄是创始人，你看见没有，他根本没有廉耻，他根本没有羞耻的。他在罗马来了一次，后来有一天他到哪里去，他到这个希腊去，到了哥林多，他说我再来一次，所以在哥林多又游行一次，又来个到处给他怎么迎娶新娘，什么是新娘，根本这就是羞耻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说这个人像野兽一样有什么，你是怪他吗？没有怪他，不要忘记他们还不够资格，还不是敌基督，敌基督比这个污秽更多了，所以这个叫做大罪人。意思就是说，人类如果有罪的话，你还不知道罪有多可怕，罪有多可恶，多丑陋。从亚当以来，如果你把所有人类的罪通通放在一起的话，你看见吗？你如果放在他身上的话，这是个大罪人。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在主耶稣回来以前，在主耶稣没有诞生以前，什么叫爱？你不知道，爱很抽象。但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你看爱成了肉身，谦卑成了肉身，温柔成了肉身。你看见主，你就什么叫做爱，什么叫温柔，什么叫道。同样的，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是罪成了肉身。你看见这是沉沦之子，你才知道说你在罗马皇帝身上所看见惨不忍睹的那些肮脏的事情，现在全部开始，现在你到欧洲去各地都是一样。所以你看你们保罗写给罗马书那些这个同性恋啊什么等等等等人犯罪那个惨不忍睹的情形，这就是罗马帝国的情形，这就是罗马皇帝。所以如果用兽来形容一个国，没有什么太大的稀奇。为什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罗马帝国罗马皇帝为着安抚百姓，叫他不革命，所以他们就把给他天天给他娱乐，天天给他看见 NBA， 天天给他看见那个大的这个很多的娱乐。怎么娱乐呢？那就是罗马就是竞技场啊。然后呢他们就训练一些斗剑士彼此斗，斗了以后那么大家看，那么总有一个人死的嘛。那么还有呢，还有不光人跟人斗，人跟兽斗。那么等到他们这个开幕典礼，就尤其是罗马竞技场开幕典礼，不知道有多少的兽给一下都杀掉了。那么当你看见流血，当你看见这个怎么的时候，这个血喷出来的时候，大家欢呼啊！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他们怎么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做大家忘记革命了，你看见。因为你天天这样享乐，你忘记这皇帝是怎样怎样了。他们不天那这个是政府国家给他的，所以这样整个罗马帝国才维持的。所以神的话一点都没有冤枉，这个罗马呢是不知名的，是不知道有多残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了，那么当圣灵用兽来形容一个国度的时候，一定有他道理的。罪 到了极点了，罪可以说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所以保罗称他做大罪人，也是沉沦之子，一点都没有错。那他是个超人，将来呢他要统治世界，就好像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统当时怎么样统治罗马帝国，他要统治他们的国度。那么到了十七章的时候，我想我们会讲的更仔细一点。那么这就是圣灵，圣经用这个来形容。那么不要忘记，当保罗当约翰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在罗马帝国底下，那时候尼禄已经过，那大家都知道尼禄是谁。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写信安慰众教会的时候，我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很忍耐里有份。那么现在问题是不是是就将来会怎么样呢？将来你看见好，你当初你怎么样看尼禄，将来你就看敌基督怎么会出现。所以这就是保，这就是约翰所看见的那个启示。但是给所有接受信的人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最后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这是个很大很大的鼓舞。那么不要忘记，虽然讲到敌基督，但是呢我们知道背后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讯息。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一段稍微看过以后，那么大概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敌基督怎么从海中上来。然后呢还有一只兽，这只兽呢是从地中上来。那么当然地中海的确可以代表外邦是没有问题，那个这个地呢的确是可以代表以色列地，那个迦南地，因为圣经里面讲的地的时候多半都是指着迦南地说的。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敌基督呢是从地中海上来的，没有错，出现在那一带。那而且呢他应该是罗马，如果罗马帝国复兴的话，那么当初的 那么所以呢这个一定跟罗马的皇帝有一定的关系。好了，那么这个是以后我们再说。但是呢除了敌基督之外，你再读下去，圣经很清楚，第一只兽跟第二只兽，第一只兽如果是敌基督的话，第二只兽呢一定是假先知。所以呢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看见有一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所以你看两脚很像羊羔，说话呢却好像龙。所以很明显这是假先知，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你看他在主导一切。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敌基督呢毫无疑问是政治跟军事的领袖，但是呢这个假先知呢一定是个宗教的领袖。所以他是披着羊的，他好像两脚如同羊羔，让人有一些错觉，但是他说起话来呢又好像龙。然后十三节，他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那么又有个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的人都被杀害。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拜偶像，那个像都不会说话的。但到了那一天呢，你如果给敌基督做个兽的话，那个兽会忽然说，吓都把你吓坏了。你看见吗？所以拜的人，那个时候拜的人拜一半，他忽然吓都吓坏了。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要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像的人都被杀害。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偶像的面前，如果要么你拜他，要么你就殉道，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你看这个主导的通通是第二只兽。那么自主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他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那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将来大一统的世界不光是政治的，不光军事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根本是经济的。现在是国家跟国家赚钱，这做生意的，你知道吗？本来大家都很清楚，那个普丁后来不是美国苏俄的总统吗？他当初就是靠特务，然后呢他升到最高的位置。那现在呢他不用特务不做这些事了，他专门做生意。 所以现在不要忘记，现在苏联慢慢回头了。我到过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人最不喜欢苏联人了，所以不要跟他们做生意，你不要跟他们来往。但是现在不行啊，你不来往也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厉害，到一个地步啊，哪里有 Shell 就是欧盟开的那个这个汽油站嘛，他就刚好开在你旁边，只要一个月以后你非倒不可，因为他价钱不知道比你便宜多少。虽然这个罗马尼亚人不喜欢油，不喜欢这个苏联人，但是现在呢，你总是便宜嘛，所以没有多久都跟他买，结果所有一个个需要通通倒掉。那不要忘记，在东欧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慢慢慢慢，而且他能够掌管油田的什么，所以慢慢慢慢，苏联要再重新起来的。为什么？因为今天都是国家跟国家做生意的，所以经济完全是挂帅的。所以到了一个时候，弟兄姊妹，你我们读到最后，读到巴比伦第十八章的，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不要忘记，这个敌基督的国，那不光是军事叫人、军事征服的人，而最重要什么？最重要，他经济是挂帅的。所以因着他把经济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大家都服他嘛。为什么希特勒很多人佩服他？因为希特勒的确是有德国人的救主嘛。当你都不行了，好了，你所有经济这个海啸没有人有办法，如果有一个人有办法，你看看大家你都可以，没问题。什么民主什么不民主，这都是小事，要紧什么？要紧我肚子要吃得饱才行。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见最后很清楚的，谁能够挽回今天经济的局面，谁就一定是最大的。所以弟兄姊妹，将来敌基督的国不光是军事的大一统，不光是政治的大一统，而且最重要的是经济的大一统。等到经济大一统以后不得了啊，你看见吗？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好了，那个时候没有钱币了，不用钱币，不用钱币有个什么好处呢？不用钱币就是说现在不用钱了，你在你身上就是钱了。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现在你要到银行去拿东西，等有一天慢慢科技进步了，你在额头上就摆一个 chip 在里面，然后呢，你所有的你的资料都在里面，所以你到银行去，你只要扫描一下，扫描一下，然后他就知道你有多少钱，你要拿多少钱拿多少钱就好了嘛。以后将来这样，所以慢慢慢慢钱币要没有的，那钱币没有问题就麻烦了。那现在到时候呢，既然大家都用这个 chip， 都用这个电脑这个 chip 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好了，现在呢，这个假先知想了个办法，就是在不管什么人，在右手或者额上要受一个印记。如果你不受这个印记，你不能做买卖，意思就是说你就没有钱了。你没有钱你怎么生活呢？所以那个时候的世界经济是这样的世界，所以证明说科技电脑一定发展到最高的时候。所以现在很清楚啊，你看见吗？一个老年失智的人如果出去你怎么办呢？你要给他一点。所以现在最高明的就是在他身上给个 chip，然后到时候呢，他虽然他忘记，到时候我们知道他的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有一天，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很自然的，你看见吗？现在如果你要控制全世界的人，你控制他的肚子，你要控制他肚子，你要看他能不能买卖。你没有钱，你买不到东西，你不能购买，你不能生存。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数目，这里说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那请记得，你如果要知道谁是敌基督的话，这只是一个 clue， 这只是一个暗示而已。但是你不能根据这个暗示，你就断定一个人是敌基督，你明白吗？因为急心急啊，如果你 Kissinger， 你如果 A 是6 ，B 是12的话 ，Kissinger 加起来就是666。那急心急不是啊， computer 也这样， 你把 computer 拿来算算看， computer 呢也是666。所以有人说电脑你不能碰，你碰敌基督。所以明白吗？如果你光这样的话那不行，你在玩数字游戏嘛，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你真的要知道谁是敌基督的话，圣经里面给我们窍没有错，但是有一个窍就是告诉我们说，到时候你看见你的身上一定有666，那个666就很像今天那个你买东西不是有个文吗？所以那个666很可能就类似那种一样。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那个的话，真的有那个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才能够买卖。所以那个时候有哪些人真的能够不敬拜，哪些人能够得胜的，几乎通通要失败，因为这个最彻底不过。你如果要 管，你知道有的人管人的脑子没有用，最好是管他的肚子。所以你看见吗？你要讨一个人的喜欢，你要先经过他的肚子。你如果真的会把他喂得很好，各方面都很好，他就服服帖帖的，一样的道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敌基督如果要统管全天下的话，那再起就是这个样子的。好了，那最后我想我们要结束了，我就提这个六六六。那六六六啊，你看见是约翰独有的，他只有他看见的。为什么呢？因为约翰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153，那么这里呢有666。那么153和666呢，你如果懂得数学的话，这个数学是很简单的数学，这叫数论。在数论里面呢，这两个数目啊叫做三角数字。三角数字什么意思？比方说六就是三角数字，你可以有一个点，然后下面两个点，然后下面三个点，所以1+2+3就是六，所以这个什么，这是三角数字。然后在下面四个点，1+2+3+4就变成10了，10呢也是个三角数字。那么非常有意思的153就是这样。153什么意思呢？153是1+2+3+4+5+6+7+8一直加到17，那么就是153条鱼。那为什么17呢？如果你读四福音的鱼的话，一共有提了多少处呢？一共是17处。我不是说17次啊，你要把它听清楚。我每次讲完了，有人总是来找我，他去算过好像不对，我说没有，你要听我话讲完，我是17处。OK， 如果你真的看见的确四福音里面有17处，比方一节圣经里面这一处它可以出现两次，但是17处，所以呢你看见这个整个的153是1+2一直加到什么，加到17。那666也是这样，666是什么？666是1+2+3+4+5+6+7一直加到36。我没有去过赌场，我不知道，有人告诉我们什么赌场里面转盘什么36，我还告诉人家搞不清楚。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样，你知道1+2+3+4一直加到36是666，为什么？因为在启示录兽这个字出现，我讲希伯来原文的字数，中文的不算啊，你一定要去查原文。在原文里面，在整本的启示录里面，这个兽这个字出现了多少次呢？36次。所以你看见只有约翰给我们三角数字，只有约翰给我们看，一个是1+17，一个是1+36。所以我们现在呢先讲它知其然，我们先不讲所以然。 OK， 我们先把事实摆在面前，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那为什么我说没有了呢？因为我现在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投影片，那么这样让大家可能有一点的认识，有点清楚。好，现在呢我们做一点复习啊，能不能这个灯再关一下？那大家知道说这个是爱琴海，这是地中海的一部分，这个是土耳其，这个是希腊半岛或者是巴尔干半岛。那最要紧就是这里有一个像提一样，这叫格里底岛，这就是提多书的那个格里底岛。所以你看呢，这整个的地形啊就像一把琴一样，所以这叫爱琴海。那巴摩海岛刚好在这里，刚好中央，很有意思的，你看见吗？好像一把琴一样，大提琴一样，你好像你拉好像在这里拉。所以呢这是巴摩海岛。那么然后呢这是以弗所，然后士美拿啊，士美拿完了以后是别加摩，别加摩推啊推拉，然后撒迪，然后菲拉铁菲，然后是老底加啊。所以这个就是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在的地方。好，第二个，这个是巴摩海岛的形状，今天是它的地图啊，大概这个样子。好，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呢就是巴摩，这是巴摩海岛在这里，但是附近有个最大的岛是沙摩岛。沙摩岛这个圣经里提到的啊，还有这好几个岛。我们说过在整个希腊一共有6000个小岛，那么只有200多个是有人住的。那不要忘记这个是巴摩海岛，所以这个它的周围是这个样子。好，下面一个，那么这个是巴摩海岛，再下面一个， 这也是巴摩海岛，在下面一个。那这个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约翰如果被冲进到巴摩海岛，这个景色应该他是看见的，虽然经过了2000年，但是这个还是巴摩海岛的风云。好，下面一个。那么我们讲过了，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先提到巴摩的云和海。那么云呢，很明显的我们提到就是主耶稣被一朵云彩接去了。然后呢，你读了读启示录的话，读了10章，你看见吗？主耶稣在披着云彩，看见没有？然后呢，第14章，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的一位好像人子，就今天晚上我们还没提到。然后呢，最后看呐，他驾云降临。所以我们知道说，整本的启示录从第1章到第12章，11章是橄榄山到云端，云端到宝座，然后12章以后呢是宝座到云端，云端就到橄榄山。好，下面，那么讲到海的时候也讲到天，那么我顺便提一下，就是圣经里面的蓝呢，蓝色和紫色的来源从生命来的。原来呢，我们这在以色列这个海边，靠近海边，地中海边有好几个地方，这个考古学可以找得出来。那么这个是他们那个很多的海瓜牛，那么这个海瓜牛呢，当就是你从里面可以吸取它的燃料。那么天气好的时候，如果真的艳阳天的话，你吸取出来是蓝色；如果阴天的话呢，就是紫色。所以圣经里面的紫色跟蓝色这么来，不是化学合成的。所以这个是在迦南的这个海岸边都有的。那么到了639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的圣殿山被阿拉伯人拿去了，拿去以后他们就很想要这个燃料，所以最后呢，他就逼着那个懂得这个秘密的那个人找到他了，就那个人怎么样都不肯，后来那个人寻到了。但是很稀奇，从那个以后开始海瓜牛就不见了。那么一直等到前不久，如果你读这个所谓耶路撒冷邮报的话，你才知道说现在呢海瓜牛又出现了。所以海瓜牛如果又出现的话，那莫非不是弥赛亚很快就要来？因为他来以前一定要有圣殿重建嘛，圣殿重建一定要用圣经的蓝，一定要用圣经里面的蓝，不能用化学的，连香也不行。现在他们找到一种香啊，是从那个考古找出来，那个香是就是主耶稣就是旧约那首香，那个香一烧的时候，它是笔直笔直的通到天花板的。现在你普通合成的香啊，一烧它就化掉了，就像一片云一样。所以将来讲到恢复圣殿，要重建圣殿，不是马马虎，不是随便拿化学燃料配一配就可以了，不可以。所以到1909年的，他们找到。到终于这个颜色找到化学的方程式了，然后到了1980年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过来，原来跟天气很有关系。当你艳阳天的时候，这个东西呢，结果就这个紫色线一进去以后，那么结果它里面化学就产生变化，结果呢本来是紫色的，现在变成蓝色的。所以讲到这个巴摩的云和海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就是整个这个谁的环境啊？就是整个约翰的环境，整个这个地中海的海就反映天，天就反映海。你说今年的天空很希腊，就表示今年的海很希腊。所以约翰所在的那个整个的被启示的那个平台是这样的平台。再下面一个。那么这就是以弗所了。你看以弗所到现在哈，这个保持得很完整。那个圣经所讲推拉诺学房就在这个附近。那么这个现在这个虽然是废墟啊，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保罗啊，他不是支搭帐篷的，他有一个殿，那个殿大概在这里，亚居拉、百居拉大概在这一带。然后呢，戏园子，这个戏园子可以坐25000人，到现在你记得暴动吗？还在。但是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弗所的灯台在哪里？已经被挪去了。好，下面一个，这个就是13章，你看见吗？ 这个是姑且这样画的，你们不要相信他，大概这样。那么有的人喜欢吃狮子头，一下来7个，你看见吗？因为 他这个头有7个，他的脚有10个脚，对不对？然后呢，像豹，他的脚呢是熊的脚，然后口呢是狮子的口，所以因为是狮子的口，所以画家就把它画成狮子。 好，那么这个是启示录的，好，十三章再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就叫我们想起那个巨人，对不对？你看见这是头，这是巴比伦，然后呢这个是波斯，然后这个头这个肚子呢是希腊，然后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东西的罗马两条腿，然后到了这个什么，到了这个1918年的时候，那个脚刚好一样长。好，再下面一个。所以狮子兽，你看有狮子，然后呢是豹，不狮子，然后熊，然后呢豹，然后呢就是不知名的兽，那个我想很清楚的。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那个三角数字，你看见吗？一共153条鱼，第一层，糟糕，这个不大清楚。你看最上面一个是一条鱼嘛，下面呢两条，在下面呢三条，所以一共多少？17条。那为什么17呢？因为主耶稣14号钉十字架，3天又从死里复活，所以圣经里面的17是代表死而复活的意思。所以你看那153条就告诉我们说，整个神的祝福是以什么？以17来做根基。如果今天你要得人如得鱼的话，能够得的大鱼的话，不要忘记乃是根据主的工作，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托住你，结果最后就是带来的丰收，就是这153条鱼。好，那么根据这个我们看下面这个，这个就厉害了，这个是660只兽。兽OK， 那每一个都是兽，每一个两只兽、三只兽、四只，然后一种多少？36。那每一边36只兽，这个兽的数目，这个出现的数目就是出现在什么？出现在启示录里面。所以你看，你圣灵是用这个来凸显那个兽，因为的的确确666。那么关于666还有其他的，我想我们等到下个礼拜我们再提其他。那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153条鱼啊，每一个鱼的方向都不一样，我不知道有没有能画得出来。还有那个兽呢，有没有可能啊，每只兽的方向也不一样？不过这个很难了，这很难了。OK， 不管怎么样，信不信由你，这是666。OK， 好，在下面，2002年的时候，你记得吗？那个新年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欧洲都很高兴，为什么？因为第一次他们开始用统一的货币，就是欧元，所以大家如果想到欧元的，你就知道说，虽然那个第四只兽还，虽然那个兽还没有从海中上来，但是很快了。在下面，你看见这个欧元的硬币很清楚，大家我想有的人已经用过了。然后在下面，他们那个时候很高兴，大家就有一个欧元的蛋糕，都庆祝蛋糕。那么这的确欧洲曾经很欢喜过。在下面一个，这是他们的桥，他们的桥也上面染上，就又涂了这个东西，就是庆祝欧元的意思。所以你就知道说，从2002年开始，那么这个欧洲呢，起码在经济上、在货币上是完全统一的啊。当然，我们知道有的例外，像英国是例外。好，在下面，这个是欧元的先祖，你知道这个上面这个图是谁的画吗？尼禄的，你看，这是尼禄的。这是尼禄的皇帝，所以那个时候用的就是，所以你要问说2000，就是说现在欧洲的货币是一致的，你要问他2000年以前什么时候欧洲是用同样的货币的，而那个时候用的货币就是这个，那是罗马帝国的时候。所以请记得，等到这个欧盟再发展下去，那么可能就是第四个帝国。那么主耶稣来的时候，那果然是在什么，在复兴的罗马帝国的影响底下。好，下面，好，这个是今天的，这个是过去的，这中间呢就隔了2000年。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如果我们看我们所知道的周围世界，你知道说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很近。好，我想这么多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好吧，低头有点简单的祷告。还有等一下，我说明一下，如果你们想要这些图的话，那不要忘记，我不是给发给大家这个，就在这个上面啊。所以如果你我想你要给我们一点时间，要回到美国，然后再把它弄好。弄好以后呢，我们会把今天这个图附在上面，你可以下载的。 所以不要急，你们也不必急着要，而且是彩色的。所以还有呢，我们可能不是这个，而且还有可能别的，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可能还会给大家看一些的图片。好，现在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虽然经过了一天的疲劳，我们看见你恩典没有减少，我们觉得我们能拖到这个时候，我们能被你带到这个时候，我们还能有精神，我们还能听见你的话，我们还能响应你的话，这一切都是你的怜悯。所以为着说话的和听话的，我们都把感谢归给你。听话的人经历了神迹，说话的人也经历了神迹，我们都是一同蒙恩典的人，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下个礼拜天再把我们带回来。主啊，但愿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也能够听见你完整的对我们说话。主啊，你预备我们的心情，如果你给我们心愿，叫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把你的话多读几遍。主啊，但愿这样能把你的话深深印在我们的深处，好让你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做工，一直做到你把我们磨成你自己的形象。主啊，但愿羔羊无论哪往哪里去，我们都能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好，谢谢大家的忍耐。